马可福音一到四章复习前言。今天我们会通过三个部分来回顾马可福音一到四章的内容。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二章中王的隆重出场，以及他所带来的那个震动天地的好消息，就是神的国也伴随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一同降临。在第二部分，我们会一起来思考法利赛人的态度，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位君王，他们看起来更喜欢神的国一些模糊的想象，而不愿意承认国度在耶稣身上得以实现的事实。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即使如此，神的国仍旧在成长。即使君王耶稣被拒绝，神的国还是在通过他的话不断地扩张。听了道、接受道的人仍旧能结出百倍的果实。在每一部分结束之后，我们会一起来讨论这如何可以在我们自身应用。我们将看到王的降临提醒着我们要悔改归向掌管万有的主，人们对王的拒绝也在警示着我们需要在否认他的掌权和接受他成为家人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会看到神的国度扩张呼召我们留心听那能结出百倍果实的话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回到小组讨论的时间，在结束之前，我们也会为彼此祷告。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今天内容的第一点：君王的隆重登场。 A. 王者已至。马可福音以惊天动地的宣告开始，马可福音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福音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宣告，这就像我们在手机上推送的爆炸新闻一样。马可福音里的宣告是关于神的君王的，他是神的儿子，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一词字面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指的是神永恒的君王，神的儿子也是神为天国宝座拥有者所设立的名号。这位君王拥有永远统治列国的王权。在马可福音一章剩下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了还有三个关于君王到来的宣告。首先是从圣经而来的宣告，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马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的两个重要的段落。第一处引用的是马拉基书三章，神承诺派一位使者在他面前准备道路，为他最终的审判做铺垫。第二处引用的是另一篇关键的旧约段落，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发现同一个使者在为神的到来和所带来的拯救预备道路。以赛亚书中使者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节点，标志着神将开始他最后一次施行伟大的拯救和审判，像设计好的一样，在下一节中伴随着约翰的出场，这位使者也一同出现。在我们看到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的同时，就读到了约翰在旷野出现了，传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像先知预言的使者一样，约翰教导前来簇拥的群众，说道，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这位将要来的王不是用水施洗，乃是用赐生命的灵施洗，就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枯骨得生命和气息的灵。紧接着，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就看到圣灵亲自降在耶稣身上，像一个神圣的印记，证明他的身份，并证实约翰的见证。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宣告，是直接从上帝的宝座上传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三个宣告都在宣布同一件事，那位君王来了。神永恒的儿子，审判全地的审判官已至，万物之主在此，万王之王已经在你眼前，正因此神的国近了，王者已至。 B. 来宣讲神的国。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被捕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说 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国意味着神最终在地上建立他的统治，以及先知们与之相关的一切祝福的实现。它意味着和平、正义、宽恕、安息、撒旦的彻底失败、死亡被战胜、身体的复活、神荣耀的显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新天新地的创造。耶稣来宣告这个国度来了，漫长的等待结束了，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因为他就在这里。神救赎性的统治伴随着耶稣基督的使命，正式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神的新世界借着他的儿子的降临而来到了。在这个大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使命是宣布神国度的到来。一章二十一节在犹太会堂，一章三十八节在城镇和村庄，二章二节在他的家里，甚至二章十三节在海边。每当他教导神的国度临近的时候，他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神救赎统治降临的画面。一，我们看到耶稣权柄凌驾于堕落的后果之上。不要忘记，早在创世纪三章中，亚当和夏娃背逆神时，堕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对神的背叛。神说，这世界会因此而受到诅咒、疾病、灾难、邪恶的对立和死亡。但在马可福音一至二章中，我们看到耶稣君王有权柄修复我们世上所有的堕落。首先，我们看到他有权柄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赶出一个巫灵，证明他有能力使这个世界摆脱邪恶的压迫。然后在西蒙彼得的家里，我们通过他仅仅摸了一下就治愈了彼得的岳母这件神迹，再次看到他能力的显现。这是一幅彰显神国度的画面，神带有救赎的统治通过他的儿子慢慢彰显。不再是在病床旁焦急的等待，不再需要全身的防护措施，不再激进的寻找合适的疫苗，而是真正的消灭了这场灾难，毁灭了撒旦，通过这场带有权柄的做工，向我们展示了神国度的缩影。但耶稣来做的远不只是给一个国度的缩影，他是来宣布这国度要来了，因为他的权柄不仅仅是能解决罪的后果，更是凌驾于堕落的根源之上。二，耶稣权柄凌驾于堕落的根源之上。看到了吗？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从不是疾病和灾难，这些只是那更严重癌细胞的表象。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是罪。它早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反抗神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神用死亡诅咒了他创造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痛苦和磨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破碎和不堪。但耶稣来做的远远不只是用几个神迹来掩盖这个破碎的世界，耶稣来带来了解决这场灾难的答案。在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他再次显明了他的权柄，这一次他治愈了一个麻风病人，但这个神迹显示的远不只是耶稣治愈疾病的力量。麻风病是古代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它不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在精神上也对人有极大的打击。麻风病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此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与人和神都隔绝。只要你触碰到了麻风病人，你就相当于被玷污了，不洁净了。这其实彰显了一幅关于全人类的图画，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但耶稣有极大的权柄，他有使人洁净的能力，甚至可以战胜麻风病人的污秽。他不但有医治的权柄，也有洁净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还包括赦罪。二章四节，当瘫子来到他面前，你或许猜到可能会发生什么，耶稣会来医治这个人，使他能行走。然而 却并非如此。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疾病，而是罪，而罪正是耶稣来解决的问题。他是个医生，但不是为了那些身体上有疾病的人而来呼召罪人，因为他是在这个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他的到来远比那些神迹更有意义。他来是为了彰显神的国度，这意味着神的国已经近了，王已经亲自降临，宣讲他的国度。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经过几个世纪漫长的等待，神的君王终于来了，神的国度终于降临，赦罪、生命和平安现在可以临到所有人身上。因为神的儿子的到来，我们有了解决这世上一切罪恶的方法，有了对抗死亡的疫苗。无论你有多么大的罪，无论你有多大的负罪感，都将可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因为神带着权柄降世来宽恕我们的罪。人们常常试图把耶稣的信息总结为温和的道德主义，他是一位好老师。他们会说他是来教我们如何过更好的生活和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这样的解读，耶稣是严重的忽视了他使命的目的和他所传扬的信息的内容。耶稣不是来用神的神迹来修补这个堕落的世界，也不是来传扬社会正义和善行的福音。耶稣来传的福音宣告了神在地上掌权统治时代的到来，这是他核心的使命，是他所传扬的核心信息。这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他就是来传扬神的国的王。这是一个让我们高兴的信息，先知们等待的那一天已经到了，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一样了。当神的国降临时，一切又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神国的到来改变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君王来不仅是为了宣扬国度，而且也是来宣讲悔改的道。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再一次重复，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悔改就是回转，回心转意，改变方向。意思是从自己做王到让耶稣做王，放弃你想要为之生活的东西，服从他的命令，让他做生命的主，让他做决定，让他掌管一切事情的发展和安排，日复一日，每天都是如此。耶稣在这里的命令是现在持续不断的要进行的，字面上是忏悔和相信福音，所以悔改是一种持续不断一直进行的事情。当我们最终成为基督徒时，它就开始了。但当我们决定让耶稣作为我们的主，每日与他一同生活时，我们就会每日不断地回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在这段剩下的部分，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呼召人们，要求他们撇下所做的一切，紧随他。他叫西蒙和安德烈撒下他们的渔网，他们唯一的生意，来跟随他，放弃。他呼召雅各和约翰离开他们自己的父亲跟随他，他呼召税吏利未撇下他的工作跟随他。每一次他这样做，都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悔改应有的画面，撇下一切我们所追求或为之生活的，跟随主的呼唤。跟随那一位有权赶鬼和医治病人的，也同样是那位有权宣告神国度临近的，他来呼召我们悔改，相信他。如果他是万物之主，那么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须跪向他。如果他是有权柄带来国度的君王，那么他必须是你我的君王。因此，当我们来应用这一大段时，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君王的宣称不仅是喜乐的开端，而且是一种呼召，要认他为主，让他来决定我们的生活， 并把其他一切都抛在后面，无论我们来伦敦是为了赚大钱，或是步步高升，或是考取状元，或是让我们爸妈骄傲，或是投资更多的房产，还是想找到丈夫或妻子，耶稣基督是神，他呼召我们遵循他的旨意，高过我们自己的人生规划。比我们的成绩更重要，父母更重要，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神的救赎之王已经降临，新的造物已经开始，因为君王已经到来，这是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应该让我们从心底里不住地赞美，但这同时也叫我们悔改，承认有一个新的君王，并转向他，认他为主。耶稣是王，带来国度，让人悔改。